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各位心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我是林峰，好高兴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有系统的去查考神的说话，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明白神的真理，叫我们知道人生真正的意义是在哪里。神的话语改变了世代上面无数的人，我都希望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内心，改变你对人生的看法。神的说话改变了我，我相信一样可以改变你的。所以我很高兴神给机会我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会看到的是传道书第十二章。如果你有圣经在手的，就请你现在打开传道书第十二章。在信里面我都希望你同我分享你的近况，让我可以多些的认识你，为你祷告。在查考圣经以前，我们一起祈祷。神啊，求你用圣灵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看到你话语上面奇妙的所在。如果没有圣灵，我们很难明白圣经的。主啊，我们呼求你赐下圣灵帮我们开我们的心眼。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名求，阿门。不经不觉我们又查到传道书的最后一章了。这个节目亦都是我们最后一次查传道书了。今次我们会看到的是传道书第十四章。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我们在传道书的十一章里面发现到所罗门他尽情想用自己超凡的智慧去经历和去探索人生。在人生的各方面，他希望能够找到真正的意义，他希望找到真正可以令到生命满足的，并且他能够具体地去体验人生。所罗门真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人，他不似得好像我们要生活在劳力和胃口奔驰的环境。反过来，所罗门他处身的环境里面真是样样都有，人间所想要的东西所罗门完全都得到，他可以说是一无或缺。所以他自己是绝对有资格尝试在不同方面去探索人生。不过所罗门当他用尽一切去探索人生的时候，并没有解决到所罗门的困惑。所以到第十二章，所罗门就为人生做了个总结。这个总结可以说是传道书最后一章积极的表现。这一点也都让我们看到所罗门的晚年可能他开始回转去找回上帝了。我们一起看传道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第十二章第一节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先，当纪念做你的主。这一节可以说讲出了所罗门他自己的切悟。当他明白到和看透在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之后，他明白这些事根本上不能够满足到他的内心。正在这个时候，他就想起神，他想回到神那里。所以他说要趁着你年幼，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做决定不一定要等年老，人应该尽早做决定。这个决定是去到神的面前。为什么要很尽早地做这个决定呢？所罗门就用他生动的文笔写出了下面一些明显的例子，或者可以说是明显的事实，叫我看到当人老年的时候是一幅怎样的图画。当所罗门形容老人的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点都不陌生的，因为我们会见到这样的境况，又或者我们现在正是处身在这种境况下面。无论我们怎样看都好，在眼前所罗门所形容的正是一个老人，这个老人是我们生命里面绝对不会陌生的，也都可以说正是人生的写照，真是一幅很详尽的描述图画。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为了要面对老年，用尽方法想去寻求解决之道，健康食物，或者可以说寻求宗教，甚至为自己组织各种的退休制度，安排退休金。但是 呢啲系咪真系可以帮助我哋喺老年嘅时候过得愉快呢？有好多事唔系必然嘅。所罗门到老年嘅时候，佢似乎发现到人最重要嘅就系要同神建立一个正确嘅关系，并且人要为神而活，这个先系最重要。或者呢个时候就让我哋用一啲时间去睇下所罗门系点样人去形容老年人佢要面对嘅问题。我哋一齐嚟到睇第十二章嘅第二节。不要等到日头、光明、月亮、星宿变为黑暗，雨后云彩返回。嗱，呢一节经文咧，里边所提到嘅系日头、月亮、光明同埋星宿。其实呢啲天体绝对唔会消失嘅，而消失嘅系乜嘢呢？系讲到我哋嘅视力。今日当人年轻嘅时候，我哋举目望天，我哋会发现繁星点点、美丽嘅星星、灿烂嘅月亮、蓝天白云，呢一切都系我哋所享受。但系人到年老嘅时候，由于我哋嘅视力要衰退，又或者我哋根本上寒起背，已经抬唔起头，结果我哋就冇办法能够用我哋嘅视力去享受大自然。最可惜嘅，今日城市人根本上都唔想举头睇下大自然嘅美景，呢个系好可怜嘅。所罗门用咗外观去讲到人视力嘅衰退，然后喺第三节佢又话啦：看守房屋的发抖，有力的屈身，退磨的稀少就紫色，从窗户往外看的都是昏暗。呢一度系形容老年人嘅身体，看守房屋嘅发抖系指到我哋两只脚咧已经软弱无力啦。年轻嘅时候，人嘅肌肉结实，所以可以健步如飞，活泼自如。但系随住岁月嘅消逝，人体嘅机能亦都会衰退，我哋嘅四肢亦都变得软弱无力。有时甚至我哋觉得上楼梯都觉得好吃力，有心跳啦、气喘啦、力不从心嘅现象。呢种情况，而家我自己就开始逐步逐步嘅体会啦。我哋会嗟叹，点解会变成咁样嘅呢？其实保罗喺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四节已经提过，嗰度话：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人生正系有好多嘅叹息，特别到年老嘅时候，我哋两只脚已经开始发抖，有好多事根本上再无能为力啦。所罗门又话：有力嘅屈身，其实系指到我哋嘅膊头。到老年嘅时候，我哋根本上唔可以挺起我哋嘅胸膛，我哋会变得弯曲，越嚟越弯。呢啲系人唔想嘅，但系人冇办法控制。到老嘅时候，好多人都系咁样。褪磨嘅稀少就紫色，系指到人嘅牙齿。当老年人嘅牙齿一粒一粒嘅剥落嘅时候，纵使今日我哋可以装上假牙，但系毕竟都唔系自己真实嘅牙齿，我哋就会失去咗好多我哋可以享受嘅机会。然后又话，窗户往外看都昏暗，系指到我哋嘅视力已经差不多系完全嘅衰退。这个系老年人无可避免嘅。年老嘅时候，我哋嘅眼会越嚟越差。仲有一点更重要嘅，就系我哋嘅灵魂之窗。如果当年充满咗灿烂，能够有神嘅气息，年老嘅时候唔会变嘅。但系当我哋年幼嘅时候冇认识到神，我哋老年嘅时候会更加觉得前途可悲，我哋嘅心窗系望唔到远景嘅。跟住喺第十二章嘅第四节，传道者又话：街门关闭，推磨的声音微小，着了一叫，人就起来，歌唱的女子也都衰微。街门关闭其实是形容老年人的耳朵渐渐已经听不到嘢了，听觉开始迟钝，甚至完全的没办法再听到任何声音。今日就算人戴助听器亦都帮不到多少，这个可以说是一般老人的通病，是无可避免的。褪磨的声音微小，是指到过去我们听东西很小的声音我们都听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岁月的改变已经殊不与我了，我们根本上是听不到东西。着了一叫，人就起来，是讲到当我们青年的时候，就算你教几个大闹钟， 佢都唔可以叫醒我哋，我哋可以沉沉而睡。但系到老咧，人就唔能够熟睡，唔能够熟睡，甚至失眠咧，可以话系生命里边一个烦恼。雀仔一叫，我哋就要起嚟。呢个系生理嘅变化，我哋冇得讲。我见过好多人到老年嘅时候，佢哋就患上失眠症，系一件人生好痛苦嘅事。跟住佢话歌唱嘅女子亦都变得衰微。大家有冇留意到？喺合唱团里边咧？有儿童嘅，有少年嘅，有青年，有中年，有成年，但系从来我哋就冇见过一个老年合唱团。点解呢？因为佢哋嘅气力已经衰弱啦，就唔似得以前咁可以高歌。无论如何，声音亦都开始变啦。原本拥有甜美清脆嘅嗓子咧，到老嘅时候，由于声带嘅变化，再唔可以唱到优美嘅歌曲出嚟。呢一点，是很多唱歌的人都可以明白，都可以知道这种情况。老年人和青年人是很明显的，可以分到出来。第十二章第五节又说，人怕高处，路上有惊慌，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的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这一节可以说是形容老人的心理状态。前面所讲的完全是老人生理上面的衰退，由生理的衰退就讲到在心理上面的事了。老人家呢，一啲啲的事情就会缠绕着他们，很容易就有担忧，寝食不安。年轻人很多时候都不会为很多细事去烦恼，我们可以说他是初生之俗不畏苦。但是到年老的时候，由于人生经验多了，好少的事他们就会很紧张。你有没有见过很多老人，他们真是愁眉深锁的呢？青年的人，他们真是我们说勇字当头，完全不知道有什么惧怕。他们够胆放低一切去闯荡江湖，去浪迹天涯。但是年老的时候就没了这份雄心壮志，也都再没有这个自信心，敢于单独一个人孤身上路。这一种可以说是人生的悲剧，亦都是人生的无奈。传道者说，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是表示年老的人，他们只是一点点的事情就会变得很忧虑。人所愿的都废去，是说到浪漫的时刻已经不再存在，不似得年轻的时候，我们会沉醉在很多令到我们欢愉的环境。到年老的时候，现实生活已经摧残到我们，不敢再奢想任何我们觉得可以去探索，可以去享受的事。没错，有些人在他们的人生里面，他们还可以到老的时候享受平时人不敢去想的，譬如有些化甲老翁，他们会再婚，甚至可能娶一些貌美如花的女子。有些年老的人，他们还敢去做一些惊世骇俗的运动，但是这又如何呢？能够享受得多少钱？到最后死亡永远是最接近的，就是那些老人。老人家所面对的最后就是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这里说，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街上往来，正是指到死亡和老人的接近。第十二章第六节说，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轮在井口破烂。这里又回到去是形容身体上面一连串的器官，我们最后会因为老年，这些器官就失去功用。金链是指到我们的脊骨，金冠是指到我们的头颅，或者是说我们的脑袋。年老的人，我们的腰骨，有些人会生骨刺啊、风湿啊，越来越不中用，甚至头脑也都不再精明，很多时都做错决定。瓶子有人说是讲到肺，而水轮就是讲到心脏。这种循环系统在这个情况里面亦都受到破损，结果我们就带出很多的问题，因此身体很多的机能亦都渐渐的失去了一切的作用。这个就是人生。在第十二章的第七节又说，尘土仍归于地，灵仍归于赐灵的神。传道者到这里，他强调一件事，灵魂是不会灭亡，死亡只是身体机能的停止，身体的僵化，但是灵魂是不会死的， 而且会传到永恒。虽然传道书在前面给我们看到，是要叫我们尽量去享受人生。今日好多人都只是相信人生就只有今生，再没有将来，人死了就会消失，再不会在世上有任何存留。不过人和动物始终是不同，这一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尘土会归返给地，但是灵要归给赐灵的神。为什么传道书前面和这个部分有这么大的不同呢？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象，就是当所罗门离弃神以后，他体会到自己生命一切的事情在日光之下的总论，他发现到一切都是没有答案。但是来到第十二章，所罗门到老年的时候，就从种种的错误里面他醒觉过来，他愿意回转回到神的面前。那我们要明白，所罗门一生里面并不是穷凶极恶，他只是因为老年的时候和很多外邦的妃嫔一起，结果就不专心寻求神去拜偶像，但是不表示这样他就忘记了神。因此到老年他重新醒悟人生的时候，他有新的领悟，他跟以前有不同，他想回到神的身边。人在认识神以后，有很多事看法都会完全改变，他对人生的见解也都有很多正确的回响。我们教会里面就有很多年长的人信主之后，他们整个生命都改变。所罗门可能到老年，他开始回想神，他开始发现到生命应该是有永恒性，土为归土，但是灵要归返给赐灵的神。这个真理在新约圣经里面是讲得最透彻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这个是保罗对生命的看法。他知道一个属神的人虽然会经历死亡，但是灵魂呢，他可以回到神那里。我们的身体就好像一个帐幕，很快他要拆下来，并且会毁坏。但是这个毁坏只是一个外面的躯体，而真正的自我呢，即是我们的灵魂，是要归到神那里，在那里我们会永存。因此我们应该对人生有一种新的看法，我们要明白人生的真意。正因为我们明白到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应该惧怕死亡，同时亦都不会因为死亡而感到灰心，因为我们知道死亡之后它是有永恒的存在，死亡只不过是叫我们在今生里面踏入永恒。传道书第十二章第八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如果我们只是看到这一点，或者只是看到人生，那一切真的很虚幻，我们会觉得今生很多事都是毫无结果的。人空手而来就要空手而走，如果要面对永恒，我们真的不知道怎样面对。曾经有个诗人，他用一些很优美的诗句形容了人生。他这样说，当我孩童的时候，我欢笑，我哭泣，时间爬着地走，好像蜗牛慢慢的蠢动。到年轻的时候，我发梦，我谈笑，时间就是走着来走。到我长大，我成人，我就发现原来时间在跑着。到年老的时候，我发现时间原来在飞着。我剩下的岁月已经不多了，时间就是这样一瞬之间再不在我身边出现。这个可以说是诗人他十分之生动的形容人生。时间的消失真的很快，自古至今都是成为定理。其实真正的时间并没有快或者没有慢，快慢只不过是我们主观的感觉，亦都可以说我们看到生命的短暂，相比于时间，我们真的觉得越来越快。你觉不觉得生命走得越来越快？求主亲自的怜恤，亲自的帮助，愿我们都能够在真理里面能够发现真正生命的价值。诗人他在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知不知道智慧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唯有得着基督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我们怎样才能够有意义的去度过我们一生的岁月呢？这个就需要神自己的教导。只有神才可以帮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才可以明白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明白人心，我们就能够用感谢的心去面对我们一生所过的岁月。传道者又在第十二章九节至十一节说，再者传道者因有智慧， 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棒，会中之师的言语又像钉稳了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所罗门在这里，他很诚实地去面对自己生命。他说前人很有智慧，就算他自己说的都是智慧的说话，所以后人一定要留心听。没错，当我们愿意谦卑地去接受别人所说的说话，我们就可以寻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传道者到这个时候，他可以探索到生命，他知道生命是在于神的手，所以他专心地写下来。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戒，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传道者告诉我们，人穷一生的精力想去了解人生基本上是没可能。唯有什么呢？唯有一件事，就在第十二章的第十三节讲，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真正能够去突破人生的限制，就是敬畏神。箴言可以说是完全教我们敬畏神的教导。而传道书总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所经历的一切，唯一有意义的、唯一智慧的事，都是敬畏神。敬畏神就是我们要尊崇祂、崇拜祂，并且要顺服神，遵守神的诫命，是指导我们要靠神，倚靠基督的救赎。这个是神给人的命令，自古至今神要求人的就是要凭信心。阿伯因着信献祭蒙神悦纳，阿伯拉罕因信成为以色列人的始祖。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那里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可以说是圣经的总意。然后在第十二章的第十四节，传道者说，因为人所作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人一切所做的，神都审问，因为神是审判者。一切的罪人要承受罪所带来的审判。耶稣基督正因为这件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他已经为世人付上了赎价、审判和刑罚，已经将耶稣推上十字架。正因为耶稣为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就可以让我们接受耶稣，免去将来的审判。今天你相不相信神正是要帮助和怜恤我们呢？这段圣经其实是回应回第十二章的第一节，那里讲，你趁着你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以先，当纪念做你的主。这一件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只有接受神的救恩，只有这样人才可以服侍神，只有这样人才可以真正明白真正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接受神不需要等到老年，最重要的是做决定。无论你几时都好，就把握现在。你只要现在把握机会，你就可以接受到这个救恩。整本传道书最后仍然带给我们有积极的盼望，亦都是神将传道书留在圣经里面最大的原因。所罗门他离弃神之后，他用自己的方法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他觉得生命是空虚。但是当他回转去找回神的时候，他才发现到生命是有答案。生命的答案是在于上帝。你自己怎样看你的人生呢？你会不会用很多的智慧去寻找生命，想去了解生命真正的意义，但是最后一无所得呢？如果你真是这样的，请你学习所罗门所教的，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无论你现在是年轻的、是年长的，又或者是壮年，只要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你的生命就会随之改变。这个是圣经所讲的。现在就打开你的心门，请耶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让祂承担你的罪，在神的面前承认神要爱你，但是人和神之间恩罪已经完全隔了。不过神因为要爱你，就差派祂的独生子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满足了上帝 对公义的要求，我们的罪已经处理了。我们凭着相信耶稣死而复活，叫我们有永生的把握。我们都确信将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可以进入永恒。在今天我们未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们就可以享受天上一切的福乐。只要你打开心门接受耶稣，你就可以得到。盼望你现在就掌握在心机旁边立志去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或者你可以写信同我分享你自己是怎样面对基督耶稣的救恩的。好了，传道书到这里是完全查考完毕了。如果你仍有任何的事，希望你都写信继续同我分享，特别你想查考到真理，我就是等着你的来信的。好了，下次我们再查考新的一卷书，下次再见。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